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一次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这阵开始呢，我们一起学习启示录。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四堂课，我们主要谈的是启示录的引言。那么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一到八节，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那么虽然过去我们谈了一些分段，谈了一些背景，但是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好好的在启示录这卷书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也提醒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相信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呢，顾名思义，就是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真理上有更加的认识，更加的认识。好，愿主也带领我们在今天呢，一起有好的学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上继续的造就装备。我们相信启示录这卷宝贵的信息也是你所漠视的，虽然借着异象，借着这些各样的图画对我们说话，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这位掌管宇宙的主宰，你是掌权的主，你在全地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实在是那位启示的上帝，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真理里面来认识你，是你的恩典。谢谢主，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好，欢迎你继续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启示录。那么启示录呢，第一章一到八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启示录的引言，可以说是整卷书的引言呢。它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得胜的荣耀。那我们还是先把这段经文来读一次好了哈。我们翻开圣经启示录第一章的一到八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启示录这段经文呢，其实这个段落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启示录的一章的一到三节，可以说是一个序言了。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从第四到第六节，刚才我们读的，可以说是一个祝福和颂赞。那么第七到第八节则是一个小小的总结。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一到三节启示录的序言呢，那这三节的经文呢，其实超越了一般所谓书信的题材。因为一般呢，书信开始啊，就是交代谁写信呢、写信给谁啊、受信人是谁等等。那么这个特色呢，很容易在保罗书信中就找到。但是呢，在启示录这个情况就不同了。启示录呢，是在一章四节啊才交代这个内容。那么至于第一章的一到三节呢，就指出全书的一个权威、内容和目的。那我们再来看一次啊，第一章的一到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这里就说到了权威、内容还有目的。那么启示录一章一节呢，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标题。约翰指出整卷书的启示都是出于神。那么由于这个启示呢，是由神赐给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启示呢，也是属于基督的。那换句话说，神和基督同样是启示的主宰。那这句话你要记住，神和基督同样都是启示的主宰。那第一章第一节经文，刚才我们读过，经文这样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那从这节经文里，我们就找到这个启示的五个步骤：父神、基督、使者、仆人约翰，还有众人。啊，有一位启示者，有一位领受启示的人。那父神、基督、使者、仆人约翰，还有众人。意思是说，首先是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差遣使者启示给仆人约翰，证明所看见的是神的道，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这位使者就是经文中多次出现的天使。仆人约翰听完启示之后呢，再教训众人，也就是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信徒。那启示录这封信呢，很可能是首先传到七间教会的领袖手上，然后呢，由他们来教导其他的信徒。那这五重的启示呢，就这个步骤证明了父神还有基督拥有最高的权威。那启示录一章一节的这个词语啊，有的时候比较难明白哈，就是启示这个词啊，也可以说是晓谕。启示这个词有透露的意思，可以是指开启的一个行动，也可以是指所开启的事物。因此呢，这本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指神展示历史的过程，又或者是他所揭示的一个真理。那这个晓谕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来是记号或者说符号的意思。那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会发现呢，当中啊确实有很多符号。那启示录一章一节已经很清楚地说明，神是透过符号来启示约翰。那弟兄姐妹，你要留意啊，符号本身呢并不重要，最重要反而是符号背后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比方举个例子，我们读启示录，很多人喜欢去解释这个白马、灰马、红马。这个我们解释白马、灰马的重点，并不是在于马的颜色，而是在于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过，启示录一章一到三节呢，是全书的权威、内容、目的。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讲完了权威，那现在我们来看内容方面。 约翰呢用了五个不同的词语了来形容书信的内容。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启示录一章二节强调，约翰领受的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表示呢，这个启示是由主耶稣做主动的。那第二个词是必有快成的事。那这告诉我们呢，启示录的内容啊是关于将来的。那所有在约翰写这封信之后发生的事情都是属于必要快成的事。我在说这个必要快成的事是指到将来的。那第三个词就是神的道，意思是神的信息，也就是福音。那这个词语呢一共在圣经啊出现了七次，而启示录一章二节呢是第一次的出现。那第四个词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词呢一共出现了六次，就是耶稣基督一生为福音所做的见证。第五个词是约翰所看见的，所看见的就是约翰把自己在异象中所看见的一切全部都写下来在启示录里面，写下来在启示录里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启示录一章的一到三节啊，除了指出这个权威还有内容以外呢，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写信的目的。那你看启示录一章三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啊，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你注意我一开始在分享启示录的时候也提过哈，这个经文中提到啊两种能够得福的人，一种呢是念着书上预言的人。为什么说念着书上预言呢？因为早期的教会啊，他们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聚会中呢是把信啊拿出来公开的来读的，公开了让会众来听的。那么第二种得福的人就是听见又遵守教训的人，那么这个是在对聚会中的听众说的。那你注意圣经里面常常把听啊和遵行是放在一起的，很多人喜欢听但是未必喜欢去遵行，但是圣经说听又遵守，这个人才是有福的。那事实上呢，这个听和遵守啊，在圣经原来的意思都有这个服从的意思，我们常常说顺服啊，就是顺服神的话。那有福了这个字呢，是神倾福的意思，神主动的赐福。那你记得是登山宝训，耶稣也曾经讲过这个八福啊，有相同的意义。事实上那个八福的一开始也是用有福了来做一个开始。那启示录提到了七种福，这里就是其中的一福，听啊，遵守有福了，还有念着书上的人有福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一章四到六节这个部分啦。那么这个主题是祝福和颂赞。那这个祝福呢也包含了三一真神的一个三一论的一个意味。约翰呢称呼神是什么呢？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这个称呼最早呢是来自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约翰呢把旧约圣经里啊神自己的一个自称，我是那自有永有的，这个神观呢拓展为我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懂一点点的英语啊，不妨呢你可以读一下英语的圣经，因为我们使用的和合本圣经呢是按照英语圣经翻译的。那么在英语的圣经当中呢，这个今在啊是首先出现的，然后才是昔在、永在。 所以换一句话说啊，很有意思，在启示录一章四节一个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那在这里约翰首先要强调的是什么？是今在，然后才是昔在和永在。那这是针对第一世纪的一个局势而说的，因为当时的信徒呢是在一个困境的里面，而约翰要传达的一个信息，这个今在啊，其实就告诉信徒，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应许，就是神是今时一直存在的那一位。那这样的表达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坚固信徒的信心。那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哈？好，宝座前的七灵，圣经说宝座前的七灵就是指的圣灵。约翰为什么用强调这个七灵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启示录里面用了很多的七啊，于是呢称呼圣灵是宝座前的七灵。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呢，这个七啊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呢也是把这个七啊发挥的淋漓尽致。那比方启示录里面写的七间教会，还有呢在异象中看见七个灯台，然后有七星、七印、七号、七碗等等。那约翰呢在启示录一章五节呢就形容耶稣基督是诚实做见证的，是从死里首先复活，还有呢为世上君王元首的。那这些称呼呢都是基督在救赎行动中所做的事，包括了什么呢？受死、复活、升天、作王。那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受死、复活、升天、作王，这里的诚实做见证就是耶稣忠实的见证，他是神至高无上的一个见证人，也是呢为这见证而死的。那么从死里首先复活这一句呢，就说明了耶稣的复活，那使他在神国度里啊居首位，为世上君王元首。那为世上君王元首就指出他是超过世上敌对的这些至高元首，各种反抗也不能够拦阻他国度的胜利。那弟兄姐妹，启示录一章五节的下半节到第六节呢是约翰对神的颂赞了。那约翰说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经啊，这里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这个颂赞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弥赛亚的子民，就可以成为大祭司，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都得到释放。那启示录一章的七到八节呢，可以说是四到六节的一个结论，那就指出啊，一切不接受基督的，在主再来的时候，都要因为自己之前不愿意听从神而痛哭。那我们来看经文一章的七节，第一章七节，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那这里就提醒我们，一章七节这里说，看哪、啊，他驾云降临。那么一开始其实启示录一章七节啊，可以说是启示录的一个座右铭。开始的第一句话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一个回响。那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那启示录一章七节，你把这两节经文对着来看，开头就说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他。那弟兄姐妹，你发现这两节经文的关系了没有？那么七节的下半节继续说了，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句话呢，是来自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那经文你可以先抄写下来哈，待会儿有空可以来翻阅。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启示录的整个序言呢，其实是以神的自我宣称做一个结束。所以启示录1章8节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阿拉法阿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梅嘎这个字呢是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所以你明白约翰用这个语法，我是阿拉法，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我是始，我是终。那刚才我说阿拉法是希腊文的这个字母，欧梅嘎是一个字母，阿法欧梅嘎是犹太人惯用的。那我是阿拉法，我是欧梅嘎的意思是说，我是历史的开始，也是历史的终结，我也是其中一切的主宰。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这里的主神全能者，这个意思是神在时间的开始到末了都掌管这个世界，而他的旨意不被世上各种权势所拒绝。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的心呢，真的要向神深深的献上我们的敬拜敬畏和感恩，是不是？无论今天我们遇见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困境，任何的难处，我们知道神是那位掌权者，他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好像希伯来书那里所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永不改变。如果我们所信靠的所敬拜的是一位从不改变的神，那么有什么困境，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难处是他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中为我们解决的呢？所以这一点的认识，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会带来莫大的安慰和鼓舞，是不是？的确，感谢主，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开始，他是末了。好，那么启示录呢，一共出现了4次这样的宣告。启示录1章8节，那第一章的八节，我们看1章8节，这里宣告他是始，他是终，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另外呢，在1章17节，同样1章17节也这样说啊，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那么主耶稣宣告他是初，他是终。第三次呢，在21章6节，父神再一次宣告，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那第四次在启示录的22章13节，主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每一次这样的宣告呢，都是在强调什么呢？强调神的主权，神的掌权，神的永恒，指出呢，神是直到永远的那一位全能主，他掌管了全宇宙，还有全人类的历史，那是过去、今天，还有永恒的主宰。除他以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也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能够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今天我们蒙受这么大的救恩来感谢神，是不是？那启示录1章8节呢，也包括了3个关于神的称呼。刚才谈到了阿拉法、欧米伽，其中一个呢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第二个称呼，约翰的词语是启示录1章4节是一模一样。他强调呢，约翰强调神是掌管历史的神。那至于第三个关于神的称呼，那就是主神、全能者。 这种称呼啊，在旧约先知书啊是十分普遍的。那启示录呢，就一共出现了七次。约翰这样使用呢，证明他的确想要延续旧约先知对神信仰的一个宣告、宣言。好，弟兄姐妹，今天呢，启示录的部分呢，我们序言的部分就先谈到这儿。那当然，当我们在读启示录单单这个序言的时候，就值得我们在神的面前俯伏来敬拜他，因为他是始，他是终，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总不改变，是不是？我们要为这所领受的来感恩，来敬畏。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们会讲约翰的看到的异象。那整本启示录呢，我们也过去提过，一共有四个异象。那每一次呢，都是用这个在灵里作为一个开始，而这四个意象呢，也是以一种渐进式的一种方式描写神的计划，是一步一步的实现，一直到全部完成为止。那第一个意象是记载在启示录一章的九节到三章的二十二节，启示录一章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那么启示录一章九节到二十节呢，则是基督的显现，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二节呢，就是约翰写给七间教会的信息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些经文呢，鼓励你不妨多花点时间好好的读一遍，为明天的查考呢也能够做准备。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 2.729ly.net 2.729ly.net。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下。
很快呢，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节目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如果在听课的过程中你有任何的问题呢，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分享交流的。或者呢，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留言板呢，在真道分解上把你的问题和老师我们有一些互动交流分享。同时呢，弟兄姐妹，我们也盼望呢，不单单是你自己收听这个真道分解的节目，也可以把这个节目呢介绍一些有心在神话语上追求扎根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真理上继续的造就装备。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再会，愿神赐福你。
有一个永恒家乡，坐落在高高天上，全世界什么都比不上，它柔美超过想象，在那里。